就是刚才那首诗歌是取自于也这个启示录啊、我们知道启示录就对以后有一个很好的描述啊、那其中有一句话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啊，神的帐幕在人间啊，我们都听过，就是这个童话故事里面是吗？啊，一般上在借宿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啊，王子和公主从此就怎么样啊，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的？啊啊，他们终于啊打败了啊那一些的仇敌啊，经过了很多的那个的困难啊，这个王子终于就是哈、啊、救了公主哈。啊啊，公主醒来了啊，那他们就过着这个幸福快乐的生活，是永远啊，是吧？啊，这是童话故事啊，是不是真的发生呢？有没有啊？你会不会觉得，哎呀，以后我是公主，就真的是这样子，永远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哈、啊？啊，其实呢，啊，我们呢都就是希望呢，有一天啊，就是世界呢，啊，真的是有和平，是吧？是不是大家所期待的有和平啊？然后是平等公义的啊，罪恶被消灭，特别是那些坏蛋把他抓进牢里面打靶、啊、对不对啊？现在坏蛋真的很坏蛋啊，对不对？我们看见今天的社会诈骗最厉害，对不对？受诈骗的人他们一段时间里面都走不出来，不是那么容易啊，毒品啊，然后家暴啊，暴力啊，啊，意外啊，是吧？啊，这些都被消灭。诶，没有咯，你走出去街上哦，你带着大大条的金链都不怕的、啊。有没有这样的事啊？啊，然后电话来的时候不怕是诈骗啊。有，就是我们都希望这样子嘛齁、啊、而且是满足的、啊、是幸福的，是快乐的。我们都希望世界有一天是会这样，是吧？我们也有时候哇，盼望有一个新的总统啊，领导人哇，他是不是能够把我们就是带去更好、更平安、繁荣的一个社会，是吧？我们都希望，但是我们也常常失望，对不对？看起来好像不行哦，这世界好像没有比以前更好啊！啊，如果你这一生哦，你看回你以前十年前、二十年前，好像那时候还好一点，现在好像越来越糟糕。那究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世界存在呢？以后世界会不会真的是变好呢？啊，其实圣经给了我们盼望啊。我们看到就是在救恩步骤里面啊，罗马书说。最后呢是招来的人啊，就来到称他们为义，称他们为义的人是最后是怎么样啊？得荣耀。所以在救恩的步骤里面，我们就看到恩召了之后，我们就被神重生，然后我们就产生了信心，那信心就会就是会有一个悔改的这个的种子，悔改的这个果子会让人看见，然后神称义我们，神让我们得儿女名分，神也承圣我们，是吗？然后我们会继续的成长，坚忍到底，啊，这些东西，只有像信心啊、悔改啊，是我们比较能感觉得到，因为我们有参与啊，我们做决定，我们相信耶稣啊，我们生命有改变啊，我们决定愿意遵照圣经所说的来生活。但是恩召啦、重生啊、称义得你名分、成圣啊，是你感觉不到的。那是神做的事情，是吗？神也没有宣告一下，也没有打电话通知你一下，诶，你已经称义了，没有。但是神圣经告诉我们，你信主，那他就称义了哈。啊，当然最后我们比较能感觉到的就是我们自己做的东西，我们继续的坚忍，你继续的来到去遵照，你认识神，你知道圣经所说的，你会确信神的爱。你会知道神爱你，你对你的救恩有确据的，然后你有良心的平安，你知道你的罪已经赦免了。虽然有时候你犯罪了，你心里面没有平安，但是你可以最后重得这个平安，你求神赦免你，然后你有在圣灵中的喜乐，无论发生什么事 你还是可以学习有一种的喜乐，然后你继续的成长，继续的信到底，你不会离开的。你就算离开你也会回来的，然后过后最后的就是得荣耀啊。所以我把整个救恩论就讲到最后的一个步骤了哈，那就是得荣耀。所以呢启示录21章我们来一起读一二起。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括号疼痛），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你看呢？如果我们把刚才童话故事剧本调整一下啊，最后神就把一切的邪恶消灭，是吗？然后他救了我们。从此呢，神就与我们在一个没有痛苦、没有罪恶的世界里面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生活。这是真的，这不是童话，因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以后我们会进入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的景象里面，但是我们今天感觉不到啊，我们生活在好像这个景色、这个景象不会出现这样子啊，所以我们生活得很苦啊，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再一次的要从圣经里面再一次求神用这一段话语来帮助我们。神的帐幕在人间。那在上个礼拜我就讲到37问的时候，就说到圣徒离世的时候从基督得着什么恩福呢？我们知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从神那边得到恩典，得到祝福。而这个的祝福不只是我们在世生活的生前的日子，在我们死后神的救恩、神的祝福继续的会在我们身上发生产生作用。那究竟是什么恩福呢？我们就来重温一下，我们来答啦。一二起。信徒离世时，他们的灵魂就得以完全成圣，立即进入荣耀里，他们的身体仍然是与基督联合，就安歇在坟墓里，直到复活的时候。所以上个礼拜我是没有太多就是谈到复活啊。那我们可以就把人呢分成就是在这个三个的状态里面哈。我们有今生，我们有死后，然后我们还有复活。所以在上个礼拜我就更多的是帮跟大家一起来思考就是死亡的问题啊，来思想死、想死、谈死啊。你想死你谈死不代表你会死得比较快啊，一定不会啊，所以你不用怕。我们华人最怕就是谈死啊，叫一个雷叫一个雷啊，对。但是其实不会的啊，你去思想这个课题没有代表说哦我现在就要死了啊，反而如果你没有想过的话，那一天一来到的话，你真的是不知道来怎么样来应对。所以我就要大家来到随时预备好来迎接死亡，因为这一天是肯定会来到，是不知道几时来到，但是一定会来到的。但是呢，我们所盼望的这个的终点不是我们的死亡，而是神国度全面的成全，而是死了以后还是有东西的。所以呢，今生过后呢，我们就知道我们死了。死了之后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阶段，就是复活。所以死后跟复活呢，在这里呢，就看见我们的灵魂就可以完全的成圣。所以灵魂呢，就去到与主同在的乐园里面。但是身体怎么样呢？ 身体呢还在坟墓里面啊，或者是烧掉或者什么都好啊，有人是拿去烧掉啦，土葬啦，海葬啦，树葬啊，什么都有，是不是啊？所以在死后呢啊，我们是在一个的叫做intermediate 齁、啊、居间状态齁、啊、所以我们不是就立刻去到最终啊，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呢，我们看见其实神的救恩还是没有完成的，还是没有完成。所以这一问呢，今天38问，也就是在这个西敏小要里的第一部分啊、哦、第一到38问我们所当信的。那39问呢就是我们所当行的。我就没有再讲了哈，我就停在这边了。你要听你听回我以前讲的啊，上我的这个 YouTube 里面你就可以继续的听到啊，以前我们当做的是什么。好，那我们就知道这38问就这样问了啊。那信徒复活时从基督得到了什么恩福呢？来，你们答一二七。在复活之时，信徒在荣耀中复起，并在审判日当众被主承认并宣判无罪，完全得着一切恩福，全然以神为乐，直到永远。如果你还记得第一问的话，人活着的最主要目的是什么？答就是人活着的最主要目的就是以神为乐，荣耀神，直到永远。啊，就是意思说你可以享受与神在一起，因为本来神造人在伊甸园里面，人就是享受神一切的恩福啊。当然我们知道人犯罪堕落以后就分开了哈、啊、所以神就开展了他整个的救恩的这个的计划啊，是吧？救恩完成的时候，也就是回到神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啊，他要与我们在一起，我们全然能够以神为乐，我们跟神住在一起哈啊，就直到永远。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在第三阶段的时候，复活的时候，我们就完全得到一切恩福了，这个时候救恩完全实现了啊，也就是呢我们复活。那复活呢就是在荣耀中复起，这时候神的计划才完全实现。所以救恩呢不只是我们灵魂得救在天上啊飘来飘去啊，不是的啊，我们以前以为是这样啊，以后在天堂里面都是飘来飘去的，我们华人就是鬼魂嘛，对不对啊？不是的啊，神呢就是也会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啊，荣耀的身体。这个的神的救恩完全的成就的时候呢，神也就是让整个的自然的世界宇宙万物都更新起来，成为一个新的一个的世界。所以以后我们活啊，不是也不是活在月亮啊太空啊这样黑黑的，不是，我们还是活在这个世界的。神的帐幕在哪里啊？人间，是吗？啊，所以呢万气都要来向耶稣来跪拜，那时候不管人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你都会看到神做政府，就是神他做王啊，要称他为主啊。所以古今中外世界各地所有信主的人都在这里在神的国度里面一同的得荣耀。那我们几时才复活呢？我们几时复活啊？就是在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啊。所以你看到吗？如果呢啊，你呢在耶稣再来的时候你已经死掉了，不要怕，你会先复活啊。如果耶稣我们不知道他几时来啊，可能在明天他就来了，你还没有死啊，就是表示你就是还活着的人，你就会怎么样啊？哇，那时候大家都会怎么样？不懂怎么样啊，会飞起来了，会被提到云里啊，这不是我们做的，我们胜不过地心吸力啊，你不要去那么高而掉下来的啊，神会让我们怎么样起来，是吧？就是被提 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以后神的号吹响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复活了。只有基督教有复活节，其他的宗教都没有，这就把基督教和其他的宗教分别出来，是一个最大的分水岭。只有我们有复活的盼望，其他的是没有这个复活的盼望，没有复活节。我们有是因为耶稣他已经复活，他也告诉我们以后我们会复活啊。所以呢，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做什么？改变啊。所以如果你认识韩德尔的话，他做了一个就是神剧啊，歌剧叫做《弥赛亚》，是吗？很长啊，两个小时啊，你要听完的话，到最后第三段的时候，有一个叫做 The Trumpet Shall Sound， 有听过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号角响起来的时候，我们都要改变。哇，那是很开心的事啊！啊，所以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都要改变啊！所以你看啊，这是圣经给我们的这个的应许哈！啊，我们都要改变啊！当然有人就问了哈，你说、哎、怎么样复活呢？带着什么身体来啊？我们有人就问了，以后我复活我是16岁26岁还是36岁还是46岁对不对？如果 baby 呢， baby 就死了之后他复活，他那他是不是 baby 啊还是怎么样啊？啊，我就用耶稣的话来告诉大家了，我跟你们讲地上的事你们尚且就不能明白不信，如何能讲天上的事呢？啊，所以这是奥秘啊！神没有，圣经没有让我们知道太多，我们就不要发展我们的好奇心，一直要去知道。我们总之是相信神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就保留啊。有些事情我们不是知道的很细节啊，但是我们可以有时候去想象一下，对不对？当然，圣经也有告诉我们了哈啊，就是呢，我们这卑贱的身体呢会改变形状啊，就和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个自己就是耶稣啊！耶稣，我们跟他复活了嘛？他是就是出熟的一个的果子啊！所以呢，神让我们复活呢，对神来讲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是吗？对我们来讲是不可能，但是对神来讲绝对是没问题的。而且我们这身体，圣经说是卑贱的身体，为什么？因为我们这身体啊会用来犯罪，对不对啊？那这个罪恶呢，它是需要一个肢体来到去做出来的嘛，是一个工具嘛，所以又是软弱的，然后又是败坏邪恶扭曲的啊，会生病的啊。那以后呢就成为怎么样啊，一个荣耀的身体啊。那时候呢我们就是来到去成为义的一个的器皿啊，我们的身体是吧。所以如果你去看，要看更多，你就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几章？15章。哥林多前书15章，整章都在讲到就是关于我们的复活，就拿我们旧的身体跟新的身体来做一个的对比哈。所以使人复活也是这样啊，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复活，我们会复活。我会有一个身体，以后你会看到我啊，你会知道我是什么样子的啊！啊，我在想象我应该很不错了啊，哈哈这样子哈 啊。所以呢，除了就是复活之时就是信徒在荣耀中复起，我们会在荣耀里面，我们的身体也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活在一个新天新地里面，并且呢，在审判日当众被主承认并宣判无罪。我们已经被称义了，但是在那一天 好像有一个仪式这样子哈，神真的是来到去宣判我们啊，没有罪啊，我们被主承认，我们是他所认识的。好，所以你看有一节经文就讲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案卷所记载着，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所以这就是圣经清楚告诉我们的，以后呢会有一个审判日，是吗？所以若有人名字记在没记在生命册上的，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所以这是很可怕的。荣耀是永远的，痛苦也是永远的，天堂是真实的，地狱也是真实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按这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我们是活在神的世界里面，神是公义的主，他必定会施行审判。所以不信主的人呢，他们就要按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那我们基督徒会被受审判？不会啊，我们是什么？我们得到奖赏哦。啊，我们这里说嘛，被主所承认哦。所以你看，但如今呢，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怎么样？不定罪了。意思就是说，神宣告你在审判台前宣告你是没有罪，你不必受到审判，因为耶稣已经代替我们了。所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心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今天就已经出死入生了，只不过是神的救恩还没有成就。所以我们常常说已然未然， already but not yet。 神的救恩是以两个阶段来到去成就，现在第一阶段已经成就了，就好像你买了一间屋子，现在已经签约了，但是屋子你还没有住进去，还有第二个阶段。所以我们才说愿你的国降临，是吗？在主导文里面啊。那在这里呢，我要来到去跟大家来思想一个道德论证哈。一个叫做这个康德啊， Immanuel Kant啊，他呢提出一个的道德论证是怎么样论证呢？啊，一句来听哈，牧师有时候很哲学性哈，帮帮你能跟得上哈。OK， 好，第一呢，他呢就发觉呢，我们人类啊普遍上都存着一种共有的伦理道德观。这个东西呢，他呢虽然可能每一个社会社群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呢啊，我们呢都会就是有着一个客观性的，不是你主观认为的，你客观性的在那边，然后你也会这样子的来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这东西不一定是学校教你，也不一定是你的父母教你的，是与生俱来的，大家都知道的，对的是这样，错的是这样。这是是非之心啊，也就是道德观啊，我们都有，人里面都有的。所以这是从，这就正证实了呢，就是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当然康德就认为它是从神来的，是吧？我们会知道什么样是好，什么样是不好，怎么样是有道德，怎么样是没有道德。好了，那既然是这样，人都存在一种的道德观，那我们要不要做好人呢？简单讲就是做好人有没有意义的，有没有意思的，有没有价值的呢？啊，我们都知道啊，这样是好，这样是不好。那我们要不要做呢？我们要不要做？要不要做好人呢？做好人有什么借口没有啊？我们说做好人有什么借口没有？有没有啊？要不要做好人？信了主当然要做好人哦。但是没有信主的话，谁的拳都大啊，谁就赢了，对不对？啊，中中直直，下一句是什么？啊，大家都知道嘛，中水黑色，不是要做那么好的，做好人很难的，对不对？啊，所以康德就认为呢，就是 我们既然有了这种的道德观念，那我们有没有这种道德的责任呢？其实是有的，人应该做好的，对不对？那如果道德要有意义的话，意思说你要劝人家做好人的话，要有价值的话呢，必定要有公义，公义，那你做好人才有价值。如果没有公义的话，做好人做来做什么？意思就是说了，意思就是这样的意思啦。我们都劝人家做好人，那做好人要有价值的话，公义一定要存在。如果公义不存在，不需要做好人。为什么？好人死了是这样，坏人死了也是这样，那你要做好人还是要做坏人？你说我还是要做好人，我就问你咯，那做来做什么？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是吗？啊，所以如果公义不存在，为什么要道德呢？你死了也是这样，他死了也是这样，为什么呢？对不对啊？这样讲对不对？好像很合理啦，对不对啊？所以呢，那又要再问了，那真正的公义究竟存不存在？有没有公义？终极的公义或者公义存不存在？哎呀，我们活在这世界，我们就知道公义不存在的，是不是啊？是不是啊？连法庭啊都会很不公义的，对不对？是吗？所以公义究竟存不存在？我在那边写了几个小字啊，今世是不存在的，因为你去看这个现象哦，很多人在死之前都没有办法公义被伸张啊，招民福啊，或者一些啊，是怎么样呢？贪污了啊，哦，好像哎，哇，那个坏蛋啊，我没有抓到他，明明是他，没有证据啊，是吗？所以是不是这是正确的啊？在世界上，人死之前有时候没有公义，当然有时候是可以拿回一些公义，但是一般上公义不存在，是吧？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了啊，继续讲了哈，有两种可能啊，就是公义存不存在有两种可能。第一个可能呢，就是公义存在的，如果公义是存在的话，死后一定有生命；如果公义不存在的话，死后没有生命。所以公义存不存在，当然我们相信的就是公义一定存在咯，刚才讲审判嘛，对不对啊？有一位神来审判，所以呢必须要有完全公正的审判，公义才存在。所以希伯来书就说了，死后且有审判。那如果要这样的话，也一定要有一位神。为什么？因为这一位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他不会缺乏证据，他不会有些东西不知道，然后他也有能力去执行啊。有时候你知道也没用，你没有办法执行嘛，对不对？拳头不够他大嘛，那卖猪仔卖到去那边啊，要去救他也救不到啊，因为他那边有自己的军队啊，你也没有办法去救他，是吧？啊，而且有时候你都不懂了，他可能是假的，他只是骗人啊，不是猪仔啊，他是自愿去的啊，骗了很多人的钱呢，也不一定是吧？你不知道，是吧？所以呢，这就是康德的道德论证，是吧？他就说一定要有一位上帝，不然的话呢？公义不存在，如果公义不存在，做人没有意思的，不需要做好人，我第一个就不要做了。哎呦，牧师这么衰的，对吗？对不对？做来做什么啊？做坏人死了，反正呢，做坏人好了，反正死了也是这样啊，不如就啊，就是尽量去做坏事了。但是公义是会存在的，所以才做了牧师咯。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康德的道德论证了哈，这是很不容易理解，我就把它很简单的去来告诉大家。总之呢，就是康德这样子的一个论证，很合理的就告诉我们，一定是有一位神。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行善，我们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不然就是没有价值了。是吧？所以大家告诉自己，哎，我做好人是 OK 的，因为上帝看得见，上帝会行公义的啊。所以你遇到有一些不公平的事，你也不要那么气愤啊，公义以后一定会被伸张的。好、哦、 啊，神会帮你出头了，神会去把那坏蛋全部打死他，他就是来消灭啊，对不对？啊，所以信徒复活的时候呢，除了我们会复活，然后呢，我们会被神宣判无罪，而且也会有公义的审判啊，我们就知道，哇，每一个人，不要开玩笑，你是活在神的面前的，神不是住很远的，神就在我们周围，你所做的事情他都看得见的啊啊！然后呢，最后就是怎么样，完全得着一切的恩福，全然以神为乐，直到永远啊！这就是终极的一个新天新地，神的帐幕在人间啊。啊，我们都很喜欢看电影啊，我们常看到的电影都是有什么题材啊 ？Alien 啊 ，Invasion 啊 ，Alien 来了啊，整个大大的飞船在那边，人类不够他打啊？为什么？因为他的技术很先进，他很厉害啊，人类反抗不了啊。当然各种电影有不同的情节了啊。我其中看过的一个，我印象深刻哈 啊，就是他形容呢，就是人类呢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了啊。啊，这个没有关乎到太空人哈。他说以后呢，啊，就分成了两种人，一种就是高尚的人，对不对？他们活在因为地上呢已经被人糟蹋了啊，已经不能再生活了啊。啊，但他们很厉害，他们的技术，人活在天上。那下面的人是不可以上去的哈。然后上面的人呢是怎么样呢？他们不会生病的，不是，他们不是不会生病，他们有一个机器哈，你什么病进去他都会好的。所以下面呢就有一个人，他孩子生病了。他一直向往，他千辛万苦就是要想跑到上面去啊！这套戏就是我忘记了叫什么名了，就是这套戏就是拍他怎么样的，后来他成功的哈啊，怎么样打千辛万苦啊，他真的是就偷渡哈，偷渡到上面，一去到上面大家都认得出他，因为他穿的衣服不一样，然后怎么样啊，他就赶紧啊，因为他知道啊每一个人的家中都有一台机器啊，他就赶紧带着他的那个女儿抱住他冲进那个人的家，把他放在那个机器里面，嘘烧一下，他女儿的病好了。而且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这样的戏啊，有一点真的很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对不对啊？所以呢啊，其实神的帐幕在人间呢，神当然不是太空人啊，不是 alien 啊，但是神的能力是比我们大的。以后神就是会这样来到世界，然后就怎么样接管世界，但是这个接管是好的。不是来害人类的啊，所以当你这样来想的时候，你就想，哎，这样有可能啊，因为你看 Alien 的时候，你也有点相信的，对不对？我有一个朋友啊，有一次他跟我谈啊，他说，哎，志平啊，我在想哦，在天空那边哦，是不是有一些外星人比我们人类更有智慧更厉害啊，我们一举一动啊他都一直在观察我们呢，这样子。他问过我一个这样的问题啊，可能看太空的戏太多了啊。当然我就告诉他，我们不相信是太空人，我们相信真的就有一位神啊，他就一直在观察着我们啊。啊，所以你看我们相信太空人，哇，他比我们更高，他可能来接管这个的世界，对不对？所以其实是一样的概念。以后神来接管世界，意思就是说神做政府啦，明白吗？以后我们还是会活在这美丽的世界啊，但是是神在管理了啊，绝对的公义了，那时候是不是？所以在地上就建立了一个国度，一个和平公义平等邪恶被消灭，然后幸福快乐的一个的世界，是吗？啊，所以其实呢，约翰一书也告诉我们，我们现在住的这世界啊，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我们身边的事物呢，都是会朽坏的。我们面对死亡，我们疾病会结束的。不久，我们都要成为过去了，是吧？一个少女无论多漂亮，哇！我看到有时候一些少女，我看到她们真的很有活力，哇！她们整个人，你看起来就是很舒服的哈，很漂亮，对吧？啊，这个少女有一天，我以前很厉害的，我们已经有点老了，就是老 COCO 了了，对不对？啊，我以前很厉害的，我可以怎么样啊？我可以从地上弹跳起来，好像会武功一样，现在弹不起来了。 啊，这开始哎，这里痛，我那里痛啊，头发又少了哈，牙齿又痛，哎呀，总之啊，以前打球跟现在打球还差得远了哈，对不对？啊，打羽球的时候，哇，那年轻的不够他打，他很厉害、啊，他年轻嘛，所以我们有一天都会衰老了，我们有一天都会过去的，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正在腐坏着的一个的世界，是吗？啊，所以呢，不只是我们啊，连受造之物啊，连这个自然界啊，圣经说什么？他们都在，唉，是什么？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几时开始叹息劳苦的？就是亚当犯罪了之后，因为神造世界本来就是为了人啊。人犯罪了之后，世界也受到咒诅，所以世界不想呢，我都不想地震呢，我不想这样了。但是啊，因为就是这样了啊，所以世界也变成就是呢啊，所以圣经形容呢，他们也在叹息劳苦，在指望怎么样啊？指望脱离这败坏的辖制啊，等候什么？等候神的众子显现出来，也就是到那一天。复活的时候，是吗？啊，所以我们就看见这样子了啊！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们真的是活在一个一个朽坏、一个悲惨的一个的世界。我们的新闻啊，我真的是每一天看新闻的时候，每一个礼拜几乎有两天到三天都是什么破获最大的毒品哦。我想毒品这么多的吗？我身边好像没有看到人吸毒，我们这里都没有人吸毒嘛，哦，对不对？所以可能真的是。报告就说了，马来西亚里面呢、啊，最多吸毒的地方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党所管制的那个的州，吉兰丹、丁加奴、吉达，最多人吸毒的，可能我们比较少，我们可能没有什么接触到毒品的问题。哇，现在诈骗我不用说了哈，大家都很深受其害了，无孔不入，接到电话你都会很小心，是吗？都一直有看见，然后真的是很糟糕。当你受到这个的伤害的时候，真的是不容易，而且我们也可能就是也有疾病，所以我们活在一个败坏、一个悲惨的世界。所以我常常有告诉自己啊，你遇到一些就是不好的事情，哎呀，正常的，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怎样？你遇到路霸，哎呀，这是罪恶的世界，你不用愤愤不平了，你就哎呀，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了啊！因为这是罪恶的世界啊，你就暂且啊忍受啊啊！所以讲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当然就是希望，我们也确信神国有一天会在地上建立，成为我们极大的盼望。有信，有望，有爱，是吗？但是我们常讲爱，我们也常讲信，盼望是很少讲到，但是盼望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是吗？路加福音说，当这一天来到的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有一个动作的，大家现在可以坐一下，最好你坐在这边啊，把你的胸提出来，来，一二三，挺身昂首啊，就是哇，这一天我要出人头地了，上帝为我伸冤了，那些害过我的人 OK 啊，现在上帝最终就是公义要来审判了，是大有能力有荣耀的这一天，所以我们呢就要来到，真的是盼望这一天来到。所以你每天一起来的时候，你就看一看天空，上帝啊，耶稣你几时再来，我们会有这一天啊，来到去让你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的盼望哦。因为我们今天呢，我们活在罪恶世界里面，我们就很难去想象哦，因为很难去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美好，是不是啊？所以盼望呢，是我们生活的动力哦。前人种树，后人凉。前人为什么种树呢？是因为有一个盼望，是让后人能够凉，所以他去做。所以因果的这个的因果的这个因素里面呢，盼望就成为我们的因。所以你今天怎么生活，是因为你有什么盼望。所以你有这样的盼望，你的生活就会改变。你没有这样的盼望，你的生活就没有办法来到去改变。所以盼望就成为我们的目标。 盼望也成为我们安慰的来源。不然的话，到你死那一天，你的安慰从哪里来呢？就是完全是从神而来。那所以盼望是我们安慰的来源。啊，你正在疾病痛苦中吗？如果是的话，那我们当然就是要盼望。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又有一首歌叫做《不足介意》，你可以上网 去找啊，很好听的一首诗歌《不足介意》。因为这个盼望太大了，大到呢，你现在受一点的苦，哎呀，你一看到那个盼望，你就觉得，哎呀，小问题，不足介意。为什么？因为那太大了，就好像你要得到一个报酬太大了，你现在受一点辛苦，你觉得没关系，因为那个报酬是非常大的。所以你看这个图，以后呢，真的瞎眼的他再一次能看见，不能行走的他再一次的能行走。然后呢，啊，当然我们已经就是离开我们的人，我们会与他一起的来相聚，是吗？啊，所以神赐给我们这如果了哈，你说，哎呀，牧师，我常常讲了哈。我不想你想讲到的话，我也很健康嘞，我经济也不错嘞，我又没有缺乏，我现在也活得很快乐嘞，感谢主，这真的是神的恩典。我不否认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啊，没有怎么样遭受过什么特别的痛苦，家庭也很美满，是吗？啊，然后又长寿，身体又健康啊，跟人关系又好，各方面。当你是这样子的时候，那我盼望你，神让你享受这些的福气，其实就让你知道以后在天上那福气是更大的。所以当你享受这个的时候，你不要被你的这些财富这些的而影响了你对前面的那个的盼望。你要知道这些的恩福就是为了你，让你去看见有一个更大的恩福。我们再唱回这首诗歌，就是刚才新耶路撒冷哈。啊，这次在唱的时候可能那个的理解会有一点啊不一样哈，我们就唱一遍就好了哈，啊，时间也不多哈，我们就在唱的时候我们再来看看刚才所说的不再有死亡悲伤哭号，因为先前的时日已经过去了。我们也先做个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圣经启示录里面所形容的以后新天新地神的帐幕在人间。主，我们有时候很难去想象，但是主确实的，你借着一憾来到去把这个景象告诉我们。主啊，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伤，因为神你会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而且神你的帐幕在人间，就表示说主我们还活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但是主你要翻新，主你也要亲自来掌王权，成为一个最公义的角度，荣耀的国度角度，没有罪恶的一个的国度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就从此能够一直的幸福快乐的就是活在这个国度里面，并且与神同在，享受你荣耀你，不再有罪恶。感谢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门。